十一国相日现空潮，国旗倒下，民间同群众异动。十一国相日，全球联动推翻中共暴政。普京下令在秋季开始征召133,000名军人。白宫，美国比外界更了解以军针对真主党的计划。内蒙天降暴雪路结冰，旅游车被困22小时。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际风云，我是丽文，今日是10月1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今年中国的十一，各方情况连连，血旗倒塌，无差别凶杀案，所谓的庆典亦出现了罕见的失误。据报道，当地时间9月30日21时47分，重汇中路某超市内有一男子持刀伤人，被当场捕获，18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3名伤者抢救无效死亡。警方通报称，林某某因个人经济纠纷嚟上海泄愤，实施上述行为。不过，海外 X 平台有网友透露，有松江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事情大概就是团伙作案，几个新疆人报复社会，无差别伤人。审问过程中得知，一共3个人行凶，捉住一个跑咗2个。有网友表示，唔好讲热搜啦，话题都冇几个。官媒目前就凤凰网一家报道了，看来是严重不符合国庆假期欢乐祥和的气氛。根源是民生问题，政府不解决民生，否则这种问题会层出不穷，越演越烈，盛世流蚁开始发狂。这波股市大涨之后，杀人事件还会指数级上升，话放这里一起见证啦。此外，9月30日凌晨，有网友爆料，辽宁锦州一副市长家被灭门。有网友表示，睇嚟中共末日到啦，而家已经系天怒人怨，好多怒火已经燃烧到体制内，手上有权力嘅都唔好太过分。如果唔系下一个灭门嘅，可能就系其中一个。今年十一系中共建政75周年。香港旅游事务署9月30日晚在西九龙文化区主办新生代千人合唱贺国庆，原定会有破纪录的2099架无人机汇演，但因信号罕见受到干扰，无人机表演最终被取消。无人机总会主席杨景上市后接受媒体查询时表示，无人机系统在演出前的20分钟受严重干扰，消息引发网民热议，贺十一竟然飞不起来，盛事在天，原来老天亦都不喜欢他。放飞机可是当局的高超惯技，就好像应承你50年不变，今日放你飞机，什么都没了。咁巧的是，就在前2日9月29日，四川成都突然刮起了大风，金虎路附近一个悬挂2面中共血旗的旗杆突然被刮来一阵风吹断倒下，砸死一个骑电单车的路人。网友纷纷表示，这个是空笑，这个血旗作孽，老天都看不下去了，风雨飘摇的帝国旗帜都撑不住了，要砸向人民。另一方面，中共内部火箭军腐败窝案披露后，军中人士变动再议异常。61岁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军纪委专职副书记陈国强中将空降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而被接替的胡爱国少将年仅60岁，目前去向不明。财新网9月29日报道，中共国防科技大学官网28日的活动消息显示，陈国强已出任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而在9月18日，赴外国仲以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委员身份出席国防科技大学在长沙校区举行的开学典礼。值得注意的是， 卸任嘅傅爱国比接替者陈国强仲年轻，官方冇讲明佢嘅去向，而陈国强有反腐职务背景，亦令人关注。中共军队去年以嚟，因火箭军同埋装备腐败，已有数十名将领及军工企业高层落马，包括两任国防部长倪凤和同埋李尚福。外界认为北京当局似乎察觉到巨大的危险，不仅是可感知的大衰退到来的危险，还有因为无声之中开始的进程，一场发生在中共高层内部的激烈博弈，以及来自整个社会的反噬浪潮，正在以不可知的速度袭来。北京时间10月1日，据新唐人报道，在中共窃取政权75周年这一日，全球多个国家的华人抗议人士，包括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中国赋权、中国人权关注组等10多个团体的200多名活动人士，举行11送葬中共暴政、悼念国殇75周年等灭共活动。活动主持人、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副主席戒立健说，我哋中午喺洛杉矶几个华人城市游行，50-60辆车游行咗将近3个多小时，标语写住没有国庆只有国殇，共产党下台，自由民主中国，打倒中共暴政。下午4点半开始，来自各族裔嘅活动人士喺洛杉矶中领馆前抗议中共暴政。戒立健指住现场一口棺材话，今日他们聚在这里，就是希望给中共暴政送葬。中国民主党人、留学生张俊杰讲，我们力数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希望给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能够意识到中共这样的政权给我们中华民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血泪。当日除洛杉矶之外，加拿大、荷兰、冰岛、日本、英国等地亦举行了抗共活动。在荷兰，中国民主党海外委员会、民主中国阵线、荷兰反共之声等众多团体的活动人士聚在阿姆斯特丹水坝广场前，举行悼念国殇75周年的活动。地上摆放着写有生则人抗、生的计划、死的随机、活则器官、死到尸骨等条幅。大陆维权人士姚丽娟在集会上讲，中国共产党靠欺骗、洗脑奴役住14亿中国人民，靠篡改历史来维系住权力，从毛泽东时期人为大饥荒、文革、计划生育、6.4天安门大屠杀事件、活则人体器官事件、对新疆维吾尔族、西藏、对法轮功信仰者的迫害到活摘器官。大陆结石宝宝母亲郭彩虹亦在集会现场控诉中共在2008年发生的3聚氰胺毒礼事件中掩盖隐瞒受害者的人数，并打压网判家长。中国民主党党员宋国辉亦呼吁全世界政府同所有正义的民众站在一起对抗中共，称中共不是中国人民的代表，而是全人类的敌人。根据克里姆林宫30号发出的一项法令，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秋季征召133,000名俄军士兵，征兵活动从10月1日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消息发表在俄罗斯国营报纸《俄罗斯报》上，呼吁对年龄在18到30岁、不属于后备军人并根据联邦法律应被征兵的公民进行动员。普京签署的法令总计涉及133,000人。俄罗斯征兵办公室主任季姆扬斯基中将表示，征兵条件保持不变，被征召者将在俄罗斯军队服役12个月。季姆扬斯基在公开场合下保证，话被征召者不会被送去参加新地区的特种军事行动。值得一提的是，俄军称其2022年2月发起的全面入侵 乌克兰的战争为特殊军事行动，俄军在2022年底吞并了乌克兰东南部的部分地区，并且称这片土地为新地区。此举遭到大多数西方世界的谴责。虽然莫斯科对公民保证新增的入伍者不会到乌克兰参战，然而在近期有很多俄军士兵的亲属表示，自己的丈夫或者儿子刚刚入伍不到4个月之后就被送上战场，目前下落不明。类似消息在 X 平台等社交媒体上传播，普京以俄国本土遭到乌克兰回击为理由，在9月下令将俄军人数增加18万，目标是比俄国拥有150万现役军人，预计俄国准备到2025年为止。在国家安全和国防上支出17兆卢布，约合1830亿美元，约占年度支出 41%。 亦是在30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抵达德克兰，期间会见了多位伊朗的官员，并强调俄罗斯和伊朗的经济合作。由于俄国政府的战争行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北约领导人指责普京是乌克兰领土的唯一侵略者，并对其他邻国构成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对黎巴嫩边境真主党地点发动有限地面攻击，据称军队在进军黎巴嫩之前已进入真主党地道。以色列亦称战争的下一个阶段将从黎巴嫩开始。就事件，美国在这里呼吁对黎巴嫩地面进攻维持在有限程度的同时，就日宣布将向中东增派数千部队，以加强安全，并准备在必要时保卫以色列。增加的兵力将来自军队总部的多个战斗机中队。美国总统拜登30号在声明中讲，他对以色列的计划有着比外界更清晰了解。他承认他的政府在最近几周中确保停火的尝试失败，以黎双方不愿意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官员的话讲，以色列已经告诉美国，这次行动的规模将比2006年针对真主党的战争规模少，并将重点放在边境安全上，同时在时间和范围上都有限制。而以色列时报报道称，美方传出的消息显示，拜登政府理解并接受以色列想要通过地面入侵来消除真主党对北部边境的骚扰举动，但白宫仍然担心以色列可能会在黎巴嫩陷入困境，或者一旦开始行动就会被迫扩大地面任务范围。近期美军将中东地区的空中力量增加了一倍，目的是保护美军的安全。而美国海军阿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在中东的执勤时间亦被延长。在以色列的行动开始之后，两名伊拉克军方官员告诉路透社，至少有两枚卡秋莎火箭袭击了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的美国军事基地。在这个之后，防空系统拦截了火箭，没有造成损失。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斩首打击了20多名真主党的高级和中层指挥官，其中包括真主党的领袖纳斯卢卡。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在努力帮助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建立联络网络，任命新秘书长，并重建指挥结构。而以色列国防军继续努力削弱真主党的能力，并阻止武器从叙利亚转移到黎巴嫩。截至30号，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地区120多个真主党目标遭到以色列的打击。以色列空军对也门多个胡塞武装据点发动空袭，以报复胡塞武装先前的攻击，恢复对恐怖组织的威胁。29号消息，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市突然遭遇暴雪天气， 导致大量行人在路上被困，交通堵塞，还有承载30多名游客的巴士车在路上受困22个小时。根据极目新闻等媒体报道，呼伦贝尔市在入秋的时间点特降暴雪，道路堆满积雪并结冰，路上的车辆移动困难。旅游团带团人张先生告诉媒体，他们有一个旅游团的游客来自广东，计划行程是从克尔古纳到满洲里，29号早上9点多开始落雪，一开始是雨夹雪，后来温度越来越低，变成了大雪。经过186彩大河景区时候，前方窄路已经堵车，在这个之后雪好深，救援车亦入不到嚟，乘客被困在车上直到第二日早上7点。当地政府的救援队先到，将旅客送到安置点。在相关报道之下，有网友唏嘘话，广东29号温度为34摄氏度，恶劣天气出行注意安全。还有网友在评论区抱怨，做乜嘢唔采访一下我？还有无数个救援失败的影片，我就塞在这个巴士车后面。另有网民发影片表示，附近都是陷在雪地的车，横的竖的乱七八糟。当地下雪厚度超过5厘米，真是一日就入冬。这个边是秋天呢？暴风雪做乜嘢冇预告？官方公开报道表示，当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格尔古纳市等地遭遇极端天气，大暴雪伴随5到6级大风，大部分地区的路结冰，能见度极低。当地气象部门监测，这次暴雪期间的降水量达到 44.9 毫米，亦是当地历史同期罕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